欧阳公用自己非比定太平的绝招打中了骆小坚，然后他捡起判官笔来，纵身行上房，他走了。骆小天中了这一笔，一声喊叫惊动了在屋子里边的阮英。阮英他急忙忙又打屋子里边走出来，一看骆小天已经倒在了天津院内。阮英几步走到跟前，他一抱骆小天：“表弟。”他一看骆小天刚在咽喉下面被那判官笔打的那伤口血流如注，你怎么了？这个时候骆小天睁开了两眼，那嘴唇轻轻的动了一下，好像要说什么。阮英急忙把这耳朵凑到了跟前：“表弟，你说。”骆小天用微弱的声音向阮英说：“一个老道要为他女儿报仇。”说完这句话，骆小天脑袋一歪，心脏停止了跳动，气绝身亡。阮英一看：“表弟呀，表弟！”阮英是放声痛哭。阮英为什么这么痛哭啊？阮英知道我表弟到这是为我来的，他受我舅舅的委托到在这里给我送信儿。我舅舅办六十大寿这是次要的，最主要的一点是我舅舅在关心着我，他希望我不要在仕途宦路上久混，事情完了就到他那里去。可万万没有想到我表弟今天为我而来，却又为我而死。刚才阮英在屋子里边已经听到了骆小天在院子里边和欧阳公两个人的对话，来者是找寻我的，指名点姓要找阮英。我表弟当时就说我就是阮英，正因为我表弟冒充了我，所以才受到我仇人的伤害。阮英能不痛心吗？阮英这一哭，小八义众位弟兄相继都已经赶到了。周景龙、于志霄、孔生、石长青、花云平、唐铁牛、金贵、建喜兰等人，男男女女的来了一大帮。一瞧这种状况，唐铁牛就过来了：“兄弟，先别哭了，咱先琢磨琢磨下一步怎么办。”阮英哭了一阵，擦了擦眼睛，止住了泪水。这阵阮英也顾不得肩头上带着伤，这猴眼睛一瞪，血贯通人了。阮英探臂膀一伸手，噌就瞪出了这口亮银柳叶披风刀。他提着刀要走，唐铁牛说：“猴喂，你要干什么去？”“我要给我表弟报仇。”“
等会儿，你报仇？找谁报仇啊？啊？”“
我表弟临死时候说了，是一个老道。”“
老道？东京汴梁城出家的老道，连和尚那个有的是，划拉划拉能够两千。你提了这口刀，你找哪个去？啊？你得扫听清楚再动手啊。猴啊，我知道你痛心，你痛心我们大伙都痛心呐。小天是你的表弟，也是我们大伙的朋友啊。没别的，先把他尸首抬到前面去。”
周景龙说：“是，来，大家帮忙。”大伙过来把骆小天的尸首抬着到了前院，把他停放在侧厅之内。小八义弟兄此时此刻心情都非常沉重。为什么沉重？弟兄们都在想着我们最近一个时期运气不济，前不久哥三个都要同时结婚，本来是喜事，结果是喜糖变灵糖，死了两个新娘，这棺材在院子里边停了很长时间。
最后决定把这盖娇娘和刘秀香他们两个的灵柩发丧出殡了。没用多久，这又死一个，这何止是犯重丧啊，这是接连着死人呐、啊！他们把骆小天的灵柩停好了之后，转身来到大客厅。到在客厅里头，大伙就都坐下了。赵景龙说：“弟兄们，现在我们大家都需要平静平静，仔细的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杀害骆小天的这个人是冲着阮英来的，那么他来自何方？而这个人武艺又是这样出众，他会是谁呢？”阮英说：“弟兄们，反正小天临死的时候跟我说了，是一个老道，他要给他女儿报仇。我就纳闷了，一个老道怎么还会有女儿呢？”乐宝在旁边一听，哎呀，一个老道还有女儿，那是不多见，但是我见着一个，谁？哼，我姨父欧阳公啊。
哦，大家恍然大悟，是啊，欧阳公有女儿，
可是不会是欧阳公吧？因为欧阳玉荣他们把他请到这里之后，刚刚把他劝说的要回去劝说他爹爹，欧阳玉荣是满口答应。周景龙这功夫问乐宝：“乐宝，你和陆小天一起把那姑娘送回她的家去了啊？那姑娘到家之后没有什么变化吧？”“
没有啊，说得好好的。”
他说马上就去劝说他爹爹。这样吧，乐宝，你到玄都观里面再去一趟，你探听探听，看看这欧阳玉荣和你姨父有没有什么变化，有没有什么意外。哎，那我这就去看看。乐宝一转身出去。这是晚上了，这些弟兄们呢、啊、这一夜都没睡。为什么？能睡得着吗？这行面的出了这么一条人命，下一步怎么办呢？天亮之前乐宝回来了。乐宝这一回来，就那么欢快的一个人物性格突然变得沉闷起来，脸儿也沉沉了。进屋之后叹息一声：“哎，别提了，我去了，我没敢直接见我姨父，我生怕有什么意外我脱不了身，我呀找那小道童去了。我们的小道童给豁弄醒喽，我问他这庙里边出什么事儿了。小道童说这庙里出了大事儿，感情我那表姐呀昨天晚上被人家给杀害了，而且杀害我表姐的人自己报了名姓是阮英，所以我姨父啊他就急了，找阮英要给他女儿报仇。就这样，我姨父昨天晚上来的，没错，就是他，这不都乱了套了，自己人杀自己人呐。周景龙一听是这样，这其中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阮英也愣了，我昨天没出去啊，怎么会我杀了欧阳玉荣啊？
谭铁牛说：“众位，众位，现在咱们大家切忌慌乱啊，这阵如果要一乱非得出错不可。现在这么多事儿，咱们先办哪件事儿？我看呐，首先一点，先得处理这骆小天他的尸首，人已经死了，怎么着呢？咱在院子里边再给他搭个灵棚。”阮英说：“先别忙，这灵棚先不忙着搭，首要一点的是得先让我舅舅知道，我舅舅派我表弟到这儿来是给我送信儿来的，而且是给我传话来的，
他不回去，我舅舅不挂着吗？
对呀、啊，老头六十大寿，再过几天就到了。可万万没有想到，在他寿诞之日之前，儿子死了。
阮英说：“光儿子死了，这是独生子，
天晴地一根苗，老爷庙的旗杆独一根，这儿子一死，无异于摘掉我舅舅的心肝。”就是啊，老头可禁不住这个打击，但是还不能不告诉老头，你总不能蒙着盖着，这是蒙不住的事儿啊。
阮英说：“这样吧，我们不能到那儿去送信，把我舅舅请来吧。请到这儿之后，倒在我们状元府里，然后再跟他说实话。在请他的时候，一定不要告诉他这件事情。谁去请我舅舅？大伙儿谁也不言语。”阮英看了看唐铁牛，
三哥，别叫。明白，哎，凡属这种棘手的事儿，凡属这种别人都不愿干的事儿，都是你三哥的。你三哥天生就是那泔水桶，不管什么样的菜我全盛着。嗯，
好嘞，我去找你老爷子去。
别说，老爷子对我印象不错，唐铁牛长得丑啊，有个人缘儿。
阮英说：“三哥，你可要记住啊，在那儿回来的路上都不能跟老人家透露出这事儿来。
放心吧，透露不出来，唐三将军就会办这事儿。”
唐铁牛收拾利索之后，由打状元府里出来，有人给他备了一匹马。唐铁牛马上加鞭就来到了骆家集，来到骆宅门外。下马之后，把这马在门口的树上一拴，迈步往院子里边就走。
他一走进院子里的时候，恰赶上陈比大侠骆凤池正在院子里边拿着一个大马刷子刷他自己的马呢。
唐铁牛就喊了一声：“
老爷子你好，我来看望您来了。”
骆凤池老头一回身，哦，这不是唐都尉唐三将军吗？
不敢当，不敢当。老人家，最近挺好的。
好，好，好，快点，里边请，里边请。这个老头是一个非常开朗的老头，六十岁了，看上去面容也就像五十多岁的，古铜色的面庞。带着一层油光，一部花白胡须，根根透肉，条条透风，带着一顶鸭尾巾，身上穿着黄缎子的短衣，腰中扎着一巴掌宽的大带，双垂大带灯笼穗，足下蹬着薄底快靴。你用这个老头，两个眼睛炯炯有神，一团尚武精神呢、啊，说话声音洪亮，举止利索。把唐铁牛让到了客厅，让到客厅之后，走走走走，唐都尉，今天是哪阵香风把你给刮来了啊？
嗨，我这个人还用得着香风吗？有阵旋风就把我招来了。老人家，您不是派小天上我们那儿去了吗？我们大伙都见着他了。他说过几天是您的六十大寿啊。
啊，对呀、啊，我想让阮英过来给我拜寿。
这就是您的不是了，您怎么光让阮英过来给您拜寿，不让我们弟兄都来给您拜寿呢？
老头说，你们都公务在身呐，我劳动得起吗？我没那么大的脸呐。
哎，老人家，这您就见外了。我们这些弟兄跟阮英都是八拜结交，冲北磕头的弟兄，情同手足啊啊！
虽然我们不能管您也叫舅舅，但是我们对您都有一份尊重的。您六十大寿，六十花甲，人生只有一次，这么大的事儿，我们肯定也得来呀、啊。
所以说小天到那之后呢，跟我们一说这事儿，我们大家可就都挑了你了。我们说啊，老爷子六十花甲大寿，我们一定得好好的给办一办。大家说一起上您这儿来，不过我们也想了，你说我们弟兄来这么一伙的人，要到您家里边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这不乱乱糟糟吗？给您老人家心里边添麻烦。所以呢，我们想了个万全之策。老爷子，他们特意派我到这儿来了，请您到状元府去。状元府不光是吃的喝的还是住的都比较宽敞，比您这可强多了。这不是侄儿我呀向您夸口，这也是实话。您跟着我呢到状元府，我们众位弟兄给您好好的庆贺庆贺，让您呢坐在正当中，状元府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给您拜寿磕头，那不比您在家里边强得多吗？啊，开始啊，小天他不乐意，他说我爹说的，就让我告诉阮英一个人，我们大伙儿这个一嘴那个一言，就把小天说的也没办法了。我说干脆你别管，我去，我请老爷子。老爷子对我那印象不错，老爷子也不能驳我这面子，甭管怎么讲我也叫唐都尉三将军呐。老爷子是不是这脸您就给了我了啊？
唐铁牛啊，你没跟我商量到这儿就让我上你们状元府，那我不能去。
别介，您哪能不去呀？您要不去的话，我没脸回去见他们。实不相瞒，老爷子，我来之前我在他们跟前夸下狼言海口，我说我一到那儿老爷子必然要来，
我如果要是不去呢？
您要不去啊，您要不去我也没辙，那我回去走到半道上找个小树林歪脖树，我就上吊死了得了，没脸见他们了。
好，唐铁牛，怎么着我也不能把你逼死啊，你是怎么来的？
我是骑马来的。
好，来呀，外边给我备上一匹马，我与唐三将军一路同行。